1万亿。
For Blackwell and Rubin, through 2027, at least $1 trillion.
性能提升50倍。
Our cost per token is the lowest in the world. You can't beat it.
推理之王。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英伟达2026年 GTC 大会。那么又是一年过去了，我们来看看黄仁勋要讲什么新故事。
ChatGPT 爆发的3年半之后，黄仁勋开始停止了讲芯片的故事，他开始瞄准更大的趋势，token经济，而这将是更有野心且更持久的市场蛋糕。那么这个视频呢，我们将拆解英伟达的5层蛋糕生态体系，1万亿美元的收入是怎么算出来的？基于 Groq 的 LPU 将给英伟达带来什么样的新机会？还有呢，黄仁勋在光通信上面的提前布局，以及未来 Scale Across 的 AI 工厂机会，以及呢 Open Cloud 的里程碑之后，英伟达压住的 token 经济学将会如何发展？给算力市场带来了如何的挑战呢
？Token 的 infant 使用量事实上是一直在暴增，每一个 component 开始亮红灯，我想亮红灯是指就开始大缺货，然后开始大涨价。现在的产能还是没有办法跟当时老黄所预计的产能达到一致。这个是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的
super
cycle，大概率也要到28年才能有实质性的这么一个上涨。在整个产业链上，这种投资可以帮助这些公司在下一代的技术中做更多的革新。这个数字呢是到现在为止他看到的实实在在的订单，而现在就是13-14块钱的 EPS， 最完整、最全面，你想要什么东西我都有。把token价格打下来，那最后赚钱呢又回到了1.9倍。那就跟我走进2026年的英伟达
GTC， Let's go。2026年的英伟达 GTC 叙事啊，建立在两个背景和事件。那么第一呢，是 AI 应用得到落地；第二是 Open Cloud 的爆火带动了全球的 Agent 生态。
这让黄仁勋在 GTC 演讲中高呼：“推理拐点已经到来。”
Finally, AI is able to do productive work, and therefore the inflection point of inference has arrived.
星云厂商 Gemini Cloud 的创始人 Alex Ye 在跟我们对话中就透露啊，北美的需求暴增呢是来自于多模态和编程，而 Open Cloud 带来的 Token 需求则主要是来自于中国。
Token 的 Inference 使用量事实上是一直在暴增，而且是一个以倍数的方式在成长。那我们的客户事实上也从这个大型的 Training 客户到转到很多的这个 Inference 需要的这个 Edge 的节点，一个是就是以 coding 为首的这个 inference 调量，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多模态的这个 video 和 image 的 generation， 这两个发展的速度都太快了。我觉得在 open cloud 这一块，我觉得美国的市场事实上还没有意识到 how big this impact is。
Alex 的观察和我们最近在硅谷与很多业内人士的探讨是相似的，因为北美用户特别是有技术背景的开发者已经很适应 Clockwork 去做一些 agent 任务，所以呢，虽然 Open Cloud 是从硅谷火出圈的，但是也没有到国内那么卷的程度。
我觉得这东西是从国内火到这边来，可是国内已经先开始一波了，那现在事实上也在 Mac Mini 上面，或者说在这个 DGX Spark 上面在跑。那可是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常态，因为这东西绝对之后都是上云的。毕竟是 set up 一个 PC 的成本实在是太高。Also， 我看到很多的这个矽谷的公司已经在做一个就是 zero code， 就是一个 very easy to use UI 的这个 experience 的这个 open cloud。那随着这个模型越来越好，开源和闭源模型越来越好，那它的这个调用量会越高。所以我才说，我觉得我们是连1%或5%都还没有到，可是光是这样子就全球就已经没了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事实上才刚开始，我觉得事实上未来是发展是超级可怕的。
所以呢，以上是目前 AI 发展现状的一个大背景啊。有了推理需求飙升和 Open Cloud 爆火这两个趋势呢，黄仁勋的整个演讲叙事逻辑就完全和去年不同了。以前英伟达卖芯片给云厂商和 AI 公司，而如今的老黄要卖 Token 给全世界的每一家公司。
I said that every single enterprise company, every single software company in the world needs an agentic systems, need an agent strategy. You need to have an open cloud strategy.
那这也是我参加今年老黄 keynote 的最大感受啊。黄仁勋的姿态就是 we love everybody. 哎，你看看这种 PPT slides 上面这些小星星啊。所以呢，今年 GTC 最关键主题是生态，而不是芯片。
早在 GTC 开会的几天前啊，英伟达就放出了一篇名为 AI 五层蛋糕的文章来为大会造势。于是呢，黄仁勋在今年大会上强调的是垂直整合能力和生态，而不是单芯片。我们一会儿呢也会详细的拆解这五层蛋糕。
简单来说呢，黄仁勋给外界画了一个更大的饼啊。那我们先来说一下黄仁勋在 GTC 演讲中提到的 $1 trillion 一万亿美元这个数字。
黄仁勋在去年的 GTC 上说，当前和下一代的 GPU 架构 Blackwell 和 Vera Rubin 的订单收入从当时到2026年年底会达到5000亿美元。这次啊，他将这个预期直接上调了一倍，说截止现在到2027年年底，预计光是 Blackwell 和 Vera Rubin 的订单收入会直接到10000亿美元。
那要注意啊，这个收入是不包括英伟达新发的 CPU 和基于 Groq 的 LPU 芯片等其他产品线的订单收入的。那这两个产品我们一会儿会讲到哈。而光是呢 GPU 架构的订单，那老黄在媒体闭门会上专门澄清啊，原因是因为这样外界能够更直观地感受到英伟达的 GPU 上的业务增长。
If I would have changed the $1 trillion to include CPUs and Groq and storage, it would have conflated two different things.I wouldn't have been simple about comparing them. However, the complexity for everybody else in understanding the $1 trillion is that because NVIDIA offers so much more today, are we suggesting, therefore, Blackwell plus Vera Rubin is less than $1 trillion? No, it's exactly the opposite.
首先这个数字我觉得是非常 achievable 的，这是第一。然后第二就是这个数字呢，是到现在为止他看到的实实在在的订单。可能过几个月咱们回头再看这个数字，它还有新的订单出来，这个一个出来的数字还会往上走。然后我觉得它的意义就是从一个 financial analyst 角度来说，那它的意义就是说给27年的营收和利润画了一个底，就告诉你这个底在这儿了。然后你把它这个一个 trillion 的数字放在你的模型里面，可能27年就是13-14块钱的 EPS， 就是把这个底给你画出来。
而对于各大企业对算力的资本支出 CAPEX， 我们的嘉宾认为还将继续的上涨。那一边呢是推理需求会持续的上涨，另外一边的原因是随着前沿模型的竞争趋于白热化，训练这边的需求呢也不会降低。
我觉得从百分比的增速来说，我觉得会放慢，但是它肯定还是一个快速增长的一个状态。然后每年增长的绝对值数量我觉得不一定会变小。Inference 这边的用量肯定是现在很明显看到有一个 inflection， 然后大家对于 agent 的用量明显的提升，对于 token 的消耗量明显的提升，然后这是第一。然后第二个，其实我觉得从这个模型厂商的角度来说， Frontier Lab 这几家大家没有谁能明显的拉开和其他人的一个身位，大家都是在一个交替领先的一个状态。然后包括open source 的这些大模型，其实现在也没有说明显的比闭源的这些 proprietary 的这些模型要落后非常远。我觉得对于模型厂商来说，它后面就可能只有两条路，要不就是往上打，因为只有你做了 application 之后，然后你能做出用户粘性，然后你通过 application 去收钱。然后那另外一条路呢，就是用你的 balance sheet 也好，然后用你的 cash 的优势也好，你去更大力度的去怼算力，然后去怼人才，然后希望你在模型上面能有一个突破，就是你花钱花的比别人更深。OpenAI 我觉得之前有一段时间他是想走这条路，包括去年 Sam Altman 他喊出来这个 1.4 trillion 这种数字，我觉得就是这两条路，这么一个分化。所以我觉得这两条路大家都还会继续去走，所以对 CapEx 的投入一定不会小。
其实呢，还有一个侧面的一个点，为什么黄仁勋今年不强调单芯片，连 Rubin 再下一代计算架构 Feynman 也只是略微的提了一点啊。那除了老黄要把英伟达的企业叙事拔高到 AI Factory， 以及呢要给所有人卖 token 之外，其实还因为呢目前产能跟不上，市面上呢还是疯狂的缺卡。现在市面上大家根本买不到最先进的卡，就连两三年前发布的旧的卡，比如说 H100 跟 H200， 大家用了几年甚至能够超原价去买。同时呢，软件生态和各种的配置也跟不上老黄的速度，所以呢他再强调单卡的性能提升，对市场来说呢也根本没有什么意义。
现在市场上最成熟的平台依然是 Hopper 平台最多，Blackwell 在最近几个月开始进入一个大规模的应用的阶段，并且我们看到了软件层也有比较好的进步，但是我们回想一下，其实 Blackwell 是在两年前就已经被宣发了的，所以我觉得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现在的产能还是没有办法跟当时老黄所预计的产能达到一致。
所以看起来呢，光是 GPU 的售卖这一万亿美元的收入规模啊，就并不算过度乐观了，而是真的有这样的需求量哈。但是显然呢，黄仁勋是不满足这一万亿的，他布局的呢是全生态。当 token 成为大宗商品，算力及收入，黄仁勋接下来的动作呢是想把他定义中的 AI 五层蛋糕给全部打透，让英伟达持续成为 AI 产业线中持续最赚钱的机器。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五层蛋糕的背后老黄的野心。来看看黄仁勋定义的 AI 五层蛋糕，从下到上分别是能源层，这里是电力等基础供应，之后呢是芯片层，也就是英伟达的核心业务卡，再之上是基建层，包括了云厂商以及旗下的数据中心，那再往里面细分呢是土地供电、冷却系统、建筑工程、网络通信等等。前三层啊被统称为 AI 工厂 AI Factories。那再往上啊，模型层有 OpenAI、谷歌 Gemini 和 Anthropic 这样的顶尖模型，也有包括英伟达自研的一系列开源模型。而在最上层的应用层啊，则是英伟达针对不同的赛道研发技术，包括机器人、自动驾驶、工业制造、编程和企业级 AI Agent 等等。哎，你是不是有点疑惑哈？老黄是在布一盘什么样的局呢？这五层蛋糕难道每一层英伟达都能吃透吗？
你如果把你其他这几层能够去 commoditize 掉，或者说把他们的利润打下来，然后利润就集中到你这一层，就是这一层里到底谁是 bottleneck， 对吧？谁是那个 scarcity value， 到底是集中在哪一层？之前这几年其实这个 value 完全是集中在芯片这一层，所以 Nvidia 吃到了这一轮绝大部分的利润和蛋糕，但是上面几层其实都还是非常 powerful 的。
我们的嘉宾任娘就认为啊，每一层蛋糕中啊，如果每个玩家的水平都差不多，没有绝对领先或者绝对垄断者，那么这一层的利润呢就会被摊薄，一家拳最终还是会回到有绝对领先和垄断的这一层，也就是英伟达的芯片层。也就是说啊，最终黄仁勋还是要靠卖芯片，但是在其他层的蛋糕当中啊，英伟达要扶持起自己的软件生态，定义规则，就像打造 CUDA 这样的护城河一样，一旦在新的市场定义了范式，当市场爆发的时候，大家发现最好用的还是英伟达的平台，那最后呢还是要买的是英伟达的算力和卡。那比如说英伟达看到基建层像谷歌云和 AWS 这样的云厂商有强议价权之后呢，又扶持起了像 CoreWeave 和 Nubius 这样的 New Cloud， 也就是新云平台来进行竞争。再比如说啊，在模型层英伟达各种大小模型开源了一大堆啊，而且啊这次黄仁勋是专门组织了一场全球最核心的开源模型论坛，就是想在模型这一层呢试图在长期削弱最 SOTA 的顶级闭源模型的议价权。而在应用层，英伟达也在研发自动驾驶和机器人，等待行业大规模的爆发，为的就是提前布局生态位。
如果 Nvidia 能够鼓励或者带领 Open Source 这个 Community 能够快速的迭代，把 Token 的价格打下来，虽然说 Anthropic 也好 OpenAI 也好，他们在卖 API 这个事情上，卖 Inference 卖 Token 这个事情上，他们是赚钱的。比如说 Open Source 能够做到现在的 Frontier 的 Lab 的这些 SOTA Model 的 90% 的 Performance，但是 10% 的价格，那这些 token 的价格一定会被打下来，然后呢就把 model 这一层，把卖 inference token 这一层把它 commoditized， 那整个 ecosystem 里面那最后赚钱的那又回到 Nvidia 这边。
所以呢老黄正在时刻关注其他层级的蛋糕哈，但是最赚钱的始终还是芯片这一层，所以呢这一层也是黄仁勋盯的最紧的。而这次 GTC 上啊传达出两个信号，第一个信号啊，就是在芯片层，老黄发布了基于 Groq 研发的 LPU。要知道，对 Groq 的非独家技术授权交易呢，是去年12月圣诞节前后才宣布的，花了200亿美元现金，可以说呢是英伟达有史以来最大的一起交易。Groq 创始人 Jonathan Ross 在最新的福布斯杂志采访中爆料说啊，和 Groq 的交易这件事情呢，也是老黄只花了3周就迅速做的决定。而到如今的 GTC 才3个月，产品呢就已经出来了，只能说老黄和英伟达卷起来真的就没其他人什么事儿了。那为什么黄仁勋要收编 Groq 呢？简单来说呢，就是 GPU 架构即使强如 Vera Rubin， 擅长的是高吞吐的并行计算，做 prefill 也就是上下文预处理和 attention 注意力计算很厉害，但是在做超高速的 token 生成也就是 decode 这个任务上就没有那么给力了。因为 token 生成的特点呢是 token 只能一个一个的生成，整个过程呢必然是串行链式的，对于每一步延迟都极其敏感， 所以呢，高吞吐和低延迟本身就互相矛盾，很难两全。而 Grok 就是这个矛盾的解法。
Where LPX comes in is at those very high interactivity rates. Vera Rubin alone is great for serving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 inference workloads. When it comes to very large models, very high context, and very high interactivity, that's where LPX comes in to provide an additional boost to Vera Rubin.
Grok 通过 SRAM 也就是静态随机存取存储器设计，天生就适合做推理和 token 生成。那就像 Grok 创始人 Ross 打动黄仁勋的那个类比，他说强大的 GPU 就像18轮大卡车，但是推理任务就像最后一公里配送，本身就更适合更加灵活高效的面包车。他对老黄说呢，如果你要为美国建立一个物流网络，最佳答案是18轮卡车和面包车你都需要。而在 OpenClaw 之后的 Agent 时代啊，老黄通过与 Grok 的深度技术与人才合作，是解决了 Token 生成的挑战，那这也是非常关键的一步。而 Grok 的新芯片融入英伟达的体系之后呢，英伟达宣称这将会解锁$3000亿的增量市场，那么可以说这200亿花的是值的。但是呢，还有一个内存上的小难题啊， SRAM 的缺点呢，一是很贵，二是很占面积，三呢是容量做得不大。那我们来对比一下哈，单颗 Grok 3 LPU 呢只有500 MB 的 SRAM， 而 Robin 的 GPU 是 288 GB 的 HBM4， 那差了500多倍啊，根本存不下万亿参数的模型。那么英伟达的解法呢，是用 Dynamo 软件把推理过程拆成两半， Vera Rubin 这边的 GPU 负责 prefill 和 attention， 而 Grok 负责之后的 decode 和 token 生成。所以呢，我们看到啊，一颗 Rubin GPU 配上八颗 Grok 3 LPU， 统一为一个推理单元。而 Grok 3 LPX 整机呢，把256颗的 LPU 装进了一个机架，能够提供 128GB SRAM， 每秒 40PB 带宽， 315FLOPS 的推理算力和每秒 640TB 的互联带宽。英伟达和 Grok 的这个交易呢，目前还面临反垄断的一些潜在调查，因为涉嫌变相收购。虽然这个做法呢，已经是硅谷巨头在 AI 时代的基本操作了哈，但是呢，现在 LPU 已经和三星啊在合作量产了，预计今年第三季度出货，而 Vera Rubin 机架已经在微软 Azure 云上运行。同时呢，英伟达联手 Grok 还有一个战略上的意义，就是打出了 ASIC 反击战。我们之前节目当中说过 ASIC 是专项芯片，那虽然不如 GPU 那么通用，但是如今却是各大科技巨头自研的重点，以及呢各个云厂商也都在扶持 ASIC 芯片的研发，试图蚕食英伟达 GPU 的利润率和溢价权。包括呢谷歌的 TPU 也是 ASIC 芯片， Grok 本身呢也是 ASIC 芯片，但是呢英伟达这次就告诉外界，诶，我也可以做 ASIC 芯片啊，而且还跟我自己的 GPU 结合，性能还可以更强哦。
But with this architectureWe're going to take our token generation speed, token generation rate from 2 million to 700 million, 350 times increase. This is the power of extreme co-design. This is what I mean when we integrate and optimize vertically, but then we open it horizontally for everybody to enjoy.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芯片层的第二个关键词 CPU， 是不是有一种枯木逢春的感觉？ AI Agent 时代 Token 经济的崛起呢，不但救了 Grok 一命，连老古董 CPU 也重新成为了香饽饽。虽然 GPU 擅长训练和运行 AI 模型，但是随着 Agent 工作负载的不断增长，这些系统需要传输海量数据，并且协调跨多个智能体的工作流程，这使得 CPU 在现代 AI 基础设施中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 GPU。所以呢，英伟达在这次 GTC 上就发布了 Vera CPU， 这被称为全球首款专为代理式 AI 与强化学习时代打造的处理器。它的效率呢是传统机架级 CPU 的两倍，速度提升 50%。 那包括 AI 编程明星公司 Cursor 也在为 Vera CPU 站台，说提升了他们的整体吞吐量与效率，给客户带来了更快速灵敏的编程 agent 体验。
CPUs are purpose built for AI factories, right? When your GPUs, be it inferencing or auto training, they generate a lot of software code, right?So that code needs to be evaluated. Is it correct? Is it not? And then the feedback needs to go back to the GPU, right? The CPU takes the task of evaluating that code, right? So at that point, you need a really fast CPU to provide evaluation back to the GPU so the GPU is not waiting, right? So which is why we purpose-built this product. Very high single core performance, a lot of memory bandwidth so the data can move seamlessly. and everything at a really good rack level performance efficiency. Right? So all these together, it makes an ideal CPU for agentic tasks and AI factories.
那么在芯片层这里啊，还有一个秘密武器就是 CPX。这是黄仁勋在去年9月的 AI 基础设施峰会上推出的专门针对长语境推理进行优化的芯片，可以说呢是代表了 GPU 设计的一个全新类别啊。这款芯片能够处理百万级 tokens 的软件编程和生成式视频，在速度和效率方面实现突破性提升，被外界认为能够进一步稳固英伟达在推理上的优势。有意思的是呢，老黄这次的演讲中啊，根本就没有提到 CPX， 也是让外界很好奇啊。英伟达目前在芯片层这套组合拳 GPU、CPU、LPU、CPX 是否会进一步拉开与竞争对手的差距？
我的理解就是说，它在根据不同类型的 workload， 它都有能够拿出来非常好用的产品，然后放到它的机柜里面，但是它是想要去给你提供一个最完整最全面，你想要什么东西我都有，如果你全都买我的东西最方便，是这么一个感觉。
那总结一下哈，这五层蛋糕互相支撑但是又互相牵制，黄仁勋在做的是要整合这五层，确保英伟达在每一层都有话语权，无论是扶持甲方的竞争对手，还是自研开源模型，还是在不同领域保持开放合作，来定义行业入口与范式。英伟达的叙事早已经不是芯片而已了，黄仁勋在发布会上手握单芯片的那些名场面已经成为过去，未来是完整的 AI Factory， 是更宏大的 Token 经济学，这让英伟达的护城河也早已超越 CUDA， 让竞争对手们更难攻破它的生态帝国。那我还想提到的一点是啊，黄仁勋一直在布局下一个即将爆发的产业，也对前沿技术呢非常的敏锐。他这次在发布会上没有太多的提供风装光学 CPO， 以及呢数据中心中机组的 scale up 和 scale out。但英伟达在三月初啊，分别向光子技术巨头 Lumentum 和 Coherent 各注资20亿美元，并且锁定了数十亿美元的采购承诺以及未来产能权益。这两家公司啊，都是 CPO 的核心供应链。业内人士就认为啊，黄仁勋这是在准备为下一代吉瓦级 AI 工厂去铺垫光互联的底座。
一个是 Lumentum， 它是现在唯一的高功率激光器 DFB 的一个供应商，就是400 milliwatt。然后在最近的 OFC 会议上也，他们也提到了一个更高的参数，就是1 watt 这样子的很强功率的激光器。然后另外一个呢是 Coherent， 这个的话是在硅光光子学中有很多的技术积累的一个之前几个公司合并在一起的一个公司。这两家公司一个是他们是美国公司，二是有多年的技术积累和专利的积累，三是在整个产业链上这种投资可以帮助这些公司在下一代的技术中做更多的革新。谈到技术革新，就可以看到说这一次他们更多的革新是在封装方面，比如说 2.5D 到 3D 的封装。但是接下来这两家公司还在进行之后更多很 fancy 新技术的研发，比如说使用更多的光波长一起进行通信，进一步的增加它的这个bandwidth 密度，它的这个带宽的密度，还有使用一些更加先进的技术，比如说不同的放置激光器的方法，甚至探索一些不同的波段，然后不同的光纤的参数等等更下一步的技术革新。
那目前的产业里面还是在讨论 scale up 和 scale out， 而行业人士说啊，黄仁勋已经在思考下一步，也就是 scale across， 他的意思呢就是不同数据中心的互联怎么去解决了。
对于不同的距离的场景，比如说 scale up， 我们可能谈论的是毫米量级，然后scale out 我们可能讨论的是米量级，然后 scale across 我们可能讨论的是千米或者更远的量级。在这些不同量级之下，什么是一个最优的技术路线？我们还是用现在的波长，还是要换成一个其他的波长？会不会有一个技术先用现在这种光纤，还是一种中间是空着的光纤？会不会有一个技术突然出现就砸了场子，把一个其他的技术都带跑了？都是很有意思的一些讨论。
当然还有更遥远的一些布局，包括在演讲中黄仁勋提到的太空数据中心。那这个技术的实现方式和挑战我们之前做过一期内容聊到过。那在这期视频的最后呢，我还想稍微的聊聊整个芯片和数据中心供应链目前的一些情况。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们之前说到的五层蛋糕啊，可以看到能源和数据中心供应链这个基础层决定了芯片的产能，也决定了整个 AI 模型和应用能否得到足够的算力支撑，也决定了 AI 的进程。我们在 GTC 期间跟供应链的朋友们聊天啊，得到的消息是缺，什么都缺。
我们事实上是了解就是所有的 component 到 memory 端所有的这个硬件的还有什么 C 叉七啊等等，就是因为 subcomponent 的缺货情况。那事实上现在每一个 component 开始亮红灯，我讲亮红灯是指就开始大缺货，然后开始大涨价。从去年的T 减一年，就365天前，DDR4 就是这个 DRAM 是现在是过去10倍， It's kind of crazy。 然后现在 C 叉七也在缺货，然后 Power Supply 也在缺货，就是开始缺了。那 CPU 也是很多是 memory 问题，很多就是各个供应链就是开始缺。我看到 Open Cloud 的这个起来， Agent 的起来，多模态的起来，还有以及 Coding 的起来，刚好是三个一个完美的风暴，然后所有的供应链就跟不上这个节奏。
Alex 对我们表示啊，最近全球地缘政治，特别是中东的局面，让能源价格异常的波动。那这也是给全球 AI 数据中心的能源供应带来了更高的不确定性。但是能源这一部分大概会占到 token 定价的 10% 左右，而让 token 价格高居不下的还是供应链短缺带来的价格飙升，特别是内存方向。
那我觉得影响最大事实上还是 system， 就是 server system 的 memory 的涨价而造成token prices 增加。
而我们在展会现场呢，也采访到了内存市场的决定性大赢家三星啊，他们认为短缺的状态至少呢会持续到2027年年底。
这个是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的 super cycle， 就之前几年也有嘛，但是那个时候更多是比如说手机电脑端的我互联网端的一些需求，但是今年整个就是 AI。然后我们看到说26年其实已经是完全的 sold out， 27年我们认为也还是会在紧缺的状态，产线我们都已经在投入了，但是大概率也要到28年才能有实质性的这么一个上涨。对，然后这个 super cycle 的话呢，很多的 buyer 都是 cloud， 都是这种 data center， 他们对于这个 cost 的 sensitivity 是比较低的，他们也比较愿意花钱去买，所以其实整个这个 memory 的这个短缺或者说是需求量，我们认为在接下来2年还是会比较强。
而关于内存市场，我们马上也会出一期深度视频，单独来聊聊这个行业的现状、主要玩家和挑战。关注我们，不要错过更新哦。好，那以上就是我们这次的参会体验啦。给我的感觉是随着 Agentic 时代的来临啊，非常多的范式会发生变化，有机遇也有挑战，而 GTC 呢依然会是 AI 行业的指路标，我们也会为大家持续的关注以上我们提到的这些产业和方向。不知道在一年之后的 GTC 大会，我们的世界会被 AI 加速多少呢？好，那以上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啦。你们的点赞、留言和转发是支持我们硅谷101做好深度科技和商业内容的最佳动力。我是陈健，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啦。Bye.